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给马拉基书，旧约马拉基书做一个总结。今天人很喜欢想知道关于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有天文学，也是人我们人类最早的科学之一。但是天文学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那些异教徒，有很多的迷信在里面，从一些神话故事或者那些神秘和神秘主义开始的。就我们所了解的，天文学从哪里来的呢？从那些星象、占星术。现在今天看的那种占星术啊，是很迷信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啊，那个是远古时代黑暗时期，那时候人类他们很迷信，但是今天已经很进步了，不相信这一套。但是听众朋友，你认为我们今天人类思想是进步了吗？真正有进步吗？现代人对于这种星象学哈，特别那些迷信的占星术，对于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很有兴趣，很多人喜欢这些东西。如果跟圣经来对比一下，圣经也说到关于这种星星太阳的事情，那么也许他们对那些什么出于哪个星座占星术啊，比对圣经还要更有兴趣。那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今天的这些所谓星象学这种迷信的星座啊，是来自那些异教徒。今天包括这些有人拜魔鬼撒旦，撒旦教，那么也很盛行，在美国很盛行拜撒旦教。真神不拜，居然拜撒旦魔鬼。好久以前，曾经我看到那个电视做一个统计，在访问，他说今天居然有3%的人相信魔鬼，真神不信，他信魔鬼，没有3%人相信魔鬼。今天听说比以前更多，已经从3%了，已经到了什么37%到48%，这么多人啊，他们竟然相信关于魔鬼的事情。那么由于因为地区不同，也许相信魔鬼的人啊素质更高。那么既然大家都相信有魔鬼，但是为什么他不相信有真神呢？这么多人相信魔鬼，为什么不相信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呢？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就是对于不信的人，他们既然还相信魔鬼，神一定要惩罚他们，因为他要向神负责。今天有的人类很喜欢啊，他说啊喜欢观察什么星象。当然我们知道，早期人用这个肉眼来看这种星象，当然对这个美丽上帝所造的美丽的天空充满了好奇。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发明了望远镜，那么现代的科学家对星象进行这种更深的探测，那当然这是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也提到关于天啊，听众朋友也提到关于天的事情。现在我要引用圣经的话啊，跟一般人所说的这种啊迷信有什么不一样。诗篇第八章第三第四节，诗篇八章三四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这是诗篇第八篇第三第四节说得很好。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有人对这个天文学很有兴趣，那么他们或者他们只是观察这个天象，但是不光要对天文学有兴趣，最好他能够学习赞美神，认识独一的真神，把荣耀归给神。那现在我要再引用啊，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听众朋友很熟悉，诗篇十九篇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些经文说得太好了，看这个诸天，看这个广大的宇宙穹苍，能够认识神的更就更好了。创世纪十五章五节啊，我现在引用创世纪十五章五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吗？这是神问这个亚伯拉罕。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吗？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最后我们最后一卷书我们已经查考要结束了。马拉基书，从马拉基书当中，神就指示要人抬头向天看，就是人眼睛向天看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个结尾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句很严厉的话，听到没有？这个就要提醒，主要是在马拉基四章六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很严厉的提出一个警告，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拉基书的一个结论，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旧约要结束之前，那么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看见黑暗已经临到人类，但是人类的大戏所演的大戏还没有演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们看见好人常常吃了很多亏，但是神仍然告诉我们说，你要抬头仰望天上，所以要仰望神仰望神。听众朋友，当你看天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我现在再引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这是重要的经文，这是我们现在等一下做结论的。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句话就是说得很好，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里是说到日头出现的时候，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这是什么呢？这是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这个指什么？可以说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从东方出现，像雷声一样的，那么要镇压一切不义的，要审判要来临。这是旧约圣经所期待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旧约也指那个天是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基督。如果光读旧约圣经没有读到新约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结尾。我们以后要读看新约的最后启示录，旧约乃是指向什么？天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马拉基所说的，他是公义的日头，主耶稣将要再来，就终止这个罪恶的这个黑夜，要开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开启一个新的日子。所以在也是马拉基说，当就是说了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的，主耶稣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称为是什么？把神，有时把旧约圣经里面把神称为什么？称为日头。那么我们现在引用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里经文说的太好了，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特别说到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再引用以赛亚书六章十九节，这些经文呢很重要，关于这个太阳，关于日头。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九节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听众朋友，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以赛亚书六章十九节都说得太好了。那么以上可以说是旧约这些预言都指什么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新约圣经应验了旧约，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在新约圣经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引用这个，跳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等于是新约的结论。做结束的时候怎么说呢？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说，我就是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是启示录 二十二章十六节，这是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不仅仅是公义的日头，他也是明亮的晨星。所以用这种来做一个比喻。那么新约圣经，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没有从公义的日头说起，所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第一次做宣告的时候啊，是怎么宣告呢？就是由天使啊向一个祭司撒加利亚宣告，就神应许有一个先锋，就是主耶稣的先锋，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要做谁的先锋呢？他是就是做耶稣基督啊，弥赛亚救主的先锋。所以当时就有了东方博士的智慧人，博士智慧人是东方博士，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耶路撒冷要找什么呢？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听众朋友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二章二节记载说，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个不是东方的星，如果他们要所看到的那个，他如果他们要看到的是东方之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跑到耶路撒冷去找，他们就留在东方，那就留在中国去找就好了。来自东方的这个智慧人啊，他们看见那个星是要找什么星呢？是在西方啊，那个星啊在西方出现，所以他们从东方往西方走，日头从东方升起。这个星虽然从东方升起，但是他们要走到西方来找到这个星。听众朋友，这是很有意义吧？所以我们看见三博士啊，这个智慧人，他怎么会把一颗星哈、啊、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救主降生啊连在一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啊引用圣经了，注意《民数记》旧约圣经的《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有一个听众朋友想起来吧？有一个假先知啊，异教徒的先知，他不是真正的神的先知，他是异教徒的先知巴兰。他就在摩亚的东方就说这个预言，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是很奇妙，怎么会异教徒的先知巴南说出预言？在这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里听众朋友注意，这个星讲到这个星跟纣王没有关系，星跟日头啊，知道星星跟日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颗星出现，这颗星啊。三博士东方博士来寻找啊，乃是讲到主耶稣要降生了。我们知道啊，主耶稣他有一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定十字架，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将来主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日头我们现在不再讲了，日头太阳这个日头啊，象征着主耶稣再来。这个星呢，乃是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把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啊提到天上去。日头是什么？就象征着主耶稣要再来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准备升天的时候，天使就向那些使徒们就宣告，怎么宣告呢？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那么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天使怎么说？宣告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那么我们知道啊，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书也说过啊，我们回到啊回想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先知撒加利亚怎么说呢？说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这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说到。所以这个星星，这一颗星，我们现在讲这个星呢，乃是什么？象征着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他所做的工作，他先把教会从地上提到天上去。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主要的使命是，主耶稣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地上他是做一颗星，说明这个星，说明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还不是 是一个公义的太阳，公义的日头。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呢？主耶稣是强调主耶稣的降生，不但是讲到主耶稣降生，那时候为什么讲他是一个星呢？东方看见他的星呢？因为主耶稣他不但强调他的降生，特别强调主耶稣要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不单单主耶稣没有人要，其实并没有很强烈的要人纪念他的降生，关于圣诞节，但是主耶稣很清楚的要讲明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要人纪念他的死。所以当主耶稣在逾越节设立圣餐的时候，吃了圣餐的时候啊，主耶稣就拿起饼来，怎么说呢？就在路加福音22:19，那么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拿起饼来，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我啊。记得路加福音22:19，主耶稣强调他要钉十字架，主耶稣的降生也看见那个星星，都表明什么？所以这个星出现，这个星啊，不单单是讲到主耶稣的降生，其实特别是提到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所以我现在要引用希伯来书10:7，希伯来书10:7这个经文是主耶稣记载，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了，希伯来书10:7说，主耶稣说，神啊，我来的，我来的，为什么？主耶稣来，他就是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里这个星，就是善博士看见这个星，是指向什么？当然指向马槽里面的降生的耶稣基督，更是指向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说到这个星，这个星要背负我们的罪，我们是罪人，他背负我们罪，他要舍命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理，因为主耶稣舍命要赐给我们基督徒有新的生命，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可以从罪当中得到释放。我们知道主耶稣胜过坟墓，胜过死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55，听众朋友翻到哥林多前书15:55，特别讲到这颗星星，讲到主耶稣他舍命要赐给人类新的生命，使人从罪中当中释放，他要胜过坟墓，胜过死亡啊！所以不光是讲这个星星代表耶稣的降生，乃是讲到我们人信他的人胜过坟墓，胜过死亡。哥林多前书15:55说，这个经文很重要，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的？所以听众朋友，哥林多前书15:55，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的现在，你的将来是谁决定的？你觉得是谁决定你的生命？你的现在，你的将来是谁？是天上的星象能够决定吗？天上的星星怎么决定的？所以听众朋友，乃是重要要告诉我们，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造星星太阳月亮的神，是要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一个重要的意义，不是由星象告诉我们怎么做什么，乃是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明星，真正的星告诉我们要活出得胜的生活。现在我要引用约翰福音16:33啊，注意这个经文，听众朋友非常重要。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已经说了，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听众朋友，今天啊，如果你心里面常常有这种挫折的感觉，有时很遇到事情很沮丧，但是你要知道，你去找星象学不能帮助你们，天上这些星星不能帮助你们，要找谁帮助呢？要找主耶稣能够帮助你们。今天很多迷信的人啊，他相信这些星象学，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变成异教徒了。其实当你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也胜过了世界，我们找谁帮助？当然要仰望主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除非啊，你靠信靠耶稣基督。今天很多人被酒捆绑的，常常会撒谎，被 坏的脾气，被人的色情，被金钱捆绑的，那么怎么办？我觉得他唯一一个方法能够脱离这些捆绑，那么我告诉你，主耶稣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么今天如果你对未来常常心里面很害怕，没有盼望，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2000多年前，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这个是一个什么明亮的晨星，主耶稣这一颗明亮的晨星已经向你显现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应该对你未来充满了盼望，不要很沮丧。一个基督徒哈，我们知道这个明亮的晨星已经向我们显现了，我们的未来应当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盼望。所以我们知道在日头升起之前，现在日头还没有升之前，虽然现在在夜晚，但是夜晚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明亮的晨星会出现，先有晨星出现，第二天日头会升起，让我们充满盼望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那么明亮的晨星先出现了，现在我们在等候明亮的晨星出现，更要等候什么？太阳日头也会升起。那么主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虽然等候晨星出现，今天教会也是在等候啊。今日教会的明亮晨星是谁呢？啊，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后书1章19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这个重要的经文，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些经文啊很有意义。怎么说呢？我们再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再看一遍，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晨星是什么呢？就是预表，就是主耶稣，象征着教会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有一天会被提到天上去，神的儿女，他虽然人人都有死，时候修审判，但是基督徒被提到天上去。我现在要引用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这个创办人约翰卫斯理说过，这里他怎么说呢？他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主耶稣救主，救主，主耶稣就像黎明，在黎明的时候啊，从高速出现的晨星。他说主耶稣像什么？像黎明天发亮的时候啊，从高处出现了晨星。他说我随时期待，我现在随时期待主耶稣会再来，现在我知道主耶稣快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他这个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他已经像黎明在高处出现的晨星，但是我现在更等待他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已经在门口了，我在等待他。那么我们现在在引用约伯记38章怎么说啊？听众朋友翻到约伯记38章第7节，约伯怎么说？约伯记38章7节，约伯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要欢呼啊！这句话说得太好了。38章约伯记第7节，约伯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听众朋友，我们等待有一天晨星出现，当神已经把教会提到天上去了，这是会出现一个兆头。这个兆头什么呢？就是晨星出现之后不久以后，什么太阳，就日头就要升起了。日头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公义的日头，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同晨星同歌唱，晨星出现之后呢，有公义的日头，就是公义的太阳，就是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旧约圣经到这里应该可以说已经读到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是等候那公义的日头，就是主耶稣再来。那么旧约圣经我们这里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旧约圣经的盼望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我们读旧约圣经 盼望什么呢？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啊，旧约圣经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做什么呢？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但是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要去寻找伯利恒那个之星啊，我们像智慧人一样，三博士寻找伯利恒的星星。但是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是期待晨星的出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啊，他就要把他的教会从这个世上带走，提到把教会从这个世上带到天上去。这是我们读马拉基书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旧约圣经啊，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旧约圣经我们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下一次要看，要跳到什么？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新约的启示录》啊，是我们下次要查考的最后一卷圣经，就是《新约的启示录》。听众朋友，盼望我们神的圣灵带领我们，好好的明白《新约启示录》有些什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可以领受的。最后啊，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读旧约圣经读的啊，你个人对于旧约圣经的了解是如何？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个人读旧约圣经的感想是如何。这是欢迎你来信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